好，圣经启示呢，我们今天来一起来读第七课。这一课呢，我们起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圣言。圣经的启示有很多，我们集中在几个重点方面，就是在我们日常信仰或者传福音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我们集中在这个方面啊。虽然我们采用了这个系统神学的主题，但是我们讲的内容呢，不是按照系统神学的内容来讲的。好，圣灵，我们先了解几个基本概念。关于灵这个字啊，我们中国人其实脑海里面有不同的概念。如果你查一下这个汉语字典的话，它对灵这个字的定义是这样的，是指精神或者灵魂，是人超自然或非物质的组成部分。多用于指神灵或者神旨。你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字典里面对这个定义的话，它属于人的非物质组成部分之一。这个定义还是蛮有点意思。那这个定义如果和我们读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看的话，它有一点区别。那犹太教和基督教里面对灵这个词的定义呢，它指的是从神而来的气息，人生命力量的来源。那你看到这两个定义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中国呢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那犹太人和基督教呢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概念。那好，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人是怎么定义这个字的，然后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下。神和灵简称圣灵，它在这个神学上它的主要定位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圣灵是非常重要的，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啊，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当中非常重要，是三位一体神里面的其中的一位，就是圣灵。但是它和父和子呢又是有区别的，它既不是父也不是子，但是它和父子呢是同职同荣同能力，同本质同荣耀，所以好多相同的地方又有好多不同的地方。那圣灵呢永远和圣父圣子是同在的，永远是彼此和谐的，他们之间不产生任何冲突，所以叫三位一体。那这个概念我们已经谈过，不属于今天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在认识圣灵的时候呢有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造成的。第一个呢，就圣灵本身它是三位一体灵的一位，但是它在整个人类历史和圣经当中出现的时候呢，总是以降卑或者是被父和子裁遣的身份出现，他不是以这个裁遣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被裁遣者的身份来出现。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总觉得好像圣灵比圣父圣子要低一点那个感觉。那这是我们一方面的困难。第二方面的困难呢，就是他彰显父和子的全能和荣耀，那从来没有说父和子呢是彰显圣灵的荣耀，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但他讲圣灵是彰显父与子的全能和荣耀。那个人那种感觉好像子和圣灵好像要低一辈似的感觉。那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圣经当中呢有很多关于父和子的这个详细的长篇大论，但是关于圣灵方面的论述呢并不是那么多，圣经中的专注论述并不多，不能说没有啊，并不是很多。那因为这几个方面呢给我们带来对圣灵的认知方面就会带来一些困惑。那我们今天呢要从几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圣灵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我们从旧约当中看一下旧约当中圣灵是怎么出现的。第二个呢，我们要谈一下新约当中圣灵是怎么出现的。那第三个情况呢，我们就要谈一下圣灵在整个新约历史当中它的作用，以及它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恩赐，以及由他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异端邪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圣灵在旧约当中，如果你看旧约的话，旧约里面很少出现圣灵这个字，它是以神的灵这个字来出现，所以说你如果读旧约的全部经文，你看起来几乎看不到圣灵这个字，而是以神的灵或者耶和华的灵来出现。也就是当时呢，他因为没有耶稣在世嘛，旧约里面耶稣并不在世，道没有成为肉身的时候，他是以神的灵或者耶和华的灵这样的字眼来出现。那他出现在创造当中，我们就像启示录里面说，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欲变黑暗，那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神的灵这个字， 就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二节里面，它是神创造的一个部分，所以很显然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一节经文里面都已经出现了。那第二个呢，出现在神的灵降在那些很有威望的外邦人身上，比如说埃及的法老。那我们读一段出埃及这个一段经文里边是这样记载的，在出埃及记的创世纪的41章里面说，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们里边，我们岂能找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有这事指示你，就可以可见没有人可以像你这样的聪明有智慧。那这个谁认知呢？是因为埃及的掌权者法老，他看到了约瑟身上有神的灵。所以你们看到圣灵有时候不是由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甚至是基督徒才能看得清楚，而埃及的法老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第三个方面我想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旧约当中有很多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截几个重点，就是旧约当中神的灵它不是出现在所有人的身上，而且也不是出现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它往往出现在一些特殊的人或者特殊的事。比如说我们下面讲这段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那上帝要建造会幕，那这个时候呢，谁知道会幕该怎么建呢？因为只有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建过，其他人没建过，那怎么造呢？这时候上帝的灵就做工同在于这些工匠的身上。那出埃及记里面是这么记载的，说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子孙武利亚的儿子叫比撒列，这个人呢，神的灵充满他，与他同在，他就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计，用金银铜铁来造各种这个会幕里面所用的这些用具，雕刻各种花样，能够刻宝石，能够镶嵌，能够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所以你能看到，当人们在制造这个上帝的圣工使用的这些用品的时候，它需要非常精致，需要智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灵会与工人同在。那除了这些工人以外呢，民数记里面也有一段记载，神的灵与教会的领袖同在，指的是长老，众长老。我们知道摩西在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管理的时候就有很繁重的这个工作任务，这时候呢，摩西就讲耶和华的话告诉他的百姓。那怎么说的？摩西说，我要开始把我的工作向外分一下。他就招了70个人来，这70个都是长老。那么他就把上帝的灵呢赐给他们，让这些人呢可以同时像摩西一样拥有上帝的灵。所以你会看到圣的灵呢也做工在以色列的领袖当中。那我们再看几段比较特征的，比如说约书亚。约书亚在带领这个犹太人进迦南的这一段历史当中，他是一个年轻的领袖。那当摩西死后呢，他的最主要的靠山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他靠什么来领导以色列人呢？那么耶和华这时候就对摩西说，他说弄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可见神的灵这时候与他同在，说你将他领出来按手在他的身上，让所有的祭司以利撒亚撒和全会众的面前呢，你就知道你要授权给约书亚。那你很显然神的灵会与这位领袖同在。那我们在读十世纪的时候也看到，是好多的诗事呢，圣经上明确的讲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大大的感动他。比如说禅松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有这个巨大无比的力量，可以一个人把狮子给撕成两半。那这样的力量从何而来？圣经说他是神给他的，与神的灵与他同在。那我们再往后读的时候，你有几个很典型的神的灵与君王同在。比如说撒母耳记里面记载说，撒母耳呢就用油来膏抹这个大卫作为他的君王，那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撒母耳就起身回拉玛去了。那这段话也告诉我们神的灵与君王同在，当然也和子贴的扫罗同在过。那我们主要是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与君王同在的例证，我们就以大卫为例来说。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神的灵会与先知们同在。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这个王指的是以西结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 你们在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那这些话呢，就是当时神的灵做工在以西结的身上，以西结看到了异象，把以色列人的恶给他讲出来。那也降落在这个但以理这个先知的身上。那么但以理呢，成为波提沙撒的时候呢，但以理来到我的面前，他的里头呢有神的灵同在，这记载在但以理书里面。那我们从这些旧约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特点。就在旧约当中，圣灵的存在呢，往往以神的灵或者耶和华的灵的形式出现，它是降临在更别人的身上，它不是普遍的降临在一个群体，而是某些更别的人身上，无论是先知也好，君王也好，祭司也好，还是这些普通的工匠也好。那第二个特点，就神的灵降临呢，它是为一些特殊的施工，而且是阶段性，它不是永久性，是暂时阶段性。比如说神的灵与这些工匠同在，那工匠建完会幕呢，神的灵就不在那儿，这些工匠就失去这个能力了。比如说神的灵与扫罗王同在，那么一段时候神的灵离开扫罗王，而重新与大卫同在。所以你能看到呢，旧约当中的神的灵呢，是为了某个施工暂时的与这些人同在，而不是永恒的同在。那么目的是干嘛？圣灵的在旧约当中的这样的同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装备这些神的领袖，就是为了建造和圣殿相关的这些圣物，不管是会幕也好，素来的圣殿也好，凡和圣物有关的都必须按照神的灵来引导。然后就是先知的预言，因为先知讲预言必须有神的灵。然后呢，就是见证神的大能，比如说约书亚，一个年轻的君王带领着以色列人进迦南，这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事，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神的灵在带领他，在装备他，彰显神的大能。那这是我们从旧约里边可以看到的旧约当中神的灵的一些特点。我们先看第二个部分，在新约当中神的灵是怎么工作。那新约当中呢，几乎每卷书里面都会出现圣灵这个字，也就是说在新约当中呢，神的灵是以圣灵的形式来出现的，这个词是非常通用，出现在每卷书里面。那我们举一个最早出现在新约当中的圣灵同在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例子很特别，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说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也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的人因他出世也必因他喜乐，他在主的面前将为大，浓酒、清酒和淡酒、浓酒都不可喝，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那这是新约当中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而且这个人呢是在出生以前已经有圣灵的同在，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那为啥这个人会如此的荣耀被神所重用呢？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领路先知。所以施洗约翰呢，可以说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也可以说是新约的第一个领路人。所以这个人的作用巨大，这是圣经当中为什么说在先知当中呢他是最大的，说在神的国里边他是最小的，为啥这么定义他？就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是旧约当中的最后一位先知，是新约当中的第一位领路人，是道成肉身耶稣的领路先知。所以这个人是在母腹里面就有神的灵的同在，这是圣经记载圣灵同在的新约里边第一人。那此后呢，我们就看到几个，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看神的灵与圣灵与个人的同在。那我们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说第一个是彼得，神的灵与彼得同在。那彼得是一个渔夫，非常鲁莽，胆子也大，那你让他去处理一些外边的事情呢，可能会把事情搞砸。那怎么办呢？圣经说神的灵与他同在，他就可以直面官府和各级长老，任何人对他的挑战他都可以直面。那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个呢，神的灵与彼得同在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放胆的讲道，讲论神的道。彼得其实不是一个文人，你让他去讲道其实是为难他，但你会发现彼得的圣灵同在以后的第一场道 就是彼得讲的，而不是那些文人墨士或者是很有水平的人，而是一位渔夫讲的，而且那一次讲到有3000多人得救信主，所以你能看到神的灵的这个作用有多大。同时呢，他就赐给了彼得有智慧和拣选执事的这个能力。我们知道当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了，就有人去专门去照顾他们，于是就产生了执事这样一个职份。那这个职份怎么选出来的？需要有智慧。谁来做这个决定呢？当时就是彼得。圣经说圣灵与彼得充满了彼得，彼得就拥有了这样的智慧啊。那我们读具体的读经文的时候，大家去详细读彼得关于圣灵充满的故事有很多，我们大概举这么几个例子啊。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可以说他的一生就一生的宣教历史就是圣灵与他同在的历史。圣灵与他同在呢，使他由扫罗变成了保罗，让他的眼睛瞎了然后再开了，他就由一双属世的眼变成一双属灵的眼睛。那这个对保罗来说是生命的更改，是生命的转变，是他信仰真谛的开始，让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是道成肉身的那个弥赛亚。那第二个方面对保罗影响最大的呢，就是他的一生当中受尽了艰辛万苦，他是一个饱受逼迫的使徒，但是他呢一生当中充满了喜乐。这是保罗一生里面他认为他宣教里面那么多的辛苦是他最喜乐的事。这个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一般人是无法接纳。我们今天的好多人为啥在福音过程当中做不下去呢？就是因为没办法承受福音工作所给他带来的那种患难，没办法从患难当中超越。但是保罗不是，因为圣灵与他充满，所以呢他可以满心欢喜的经历他一生宣教的患难。那这是保罗非常独特的一点。对保罗说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保罗原来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从这个犹太法利赛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不认为基督是他所应该敬仰的，他认为说弥赛亚才是他要追求的，所以他一生呢致力于成为一位犹太拉比，逼迫基督徒。但是因为圣灵的充满呢，他在逼迫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却瞬间成为一位耶稣基督福音的宣教士。那这个重大的转变就是由圣灵的工作带来的。我们大概对这个人呢简单的从这么三个方面认知。那这些事件呢放在我们新约圣经的各个书卷里面，尤其是保罗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的这三大转变对他来说一生至关重要。那我们再看几个重要的圣灵同在的，除了这些个人以外呢，圣灵同时和一批人同在，比如说这个使徒对他的12个门徒。那这一段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这段话里面记载的很详细，就是说是耶稣基督要升天以后赐下来的这位圣灵永远的和我们同在，不再离开。那这个旧约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旧约里面是这个神的灵工作是有时间限制，他在一段时间内存在，过了这一段时间就没有了。但新约不是，新约说耶稣说保惠师来了，这位圣灵呢是永远与你们同在，不再离开了，这一次降下不再离开。那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大家理解这个孤儿，原文就是孤儿，就指的是没有父母的孩子，这个没有啥特别解释。那为什么说耶稣说我不撇下把你们作为孤儿呢？所谓孤儿就是没有父母亲的陪伴。那现在耶稣
复活升天了，很显然没有和门徒在一起。为啥说不撇下他为孤儿呢？耶稣说，我以另一个身份来陪伴你。什么身份呢？就是圣灵。所以说圣灵这次这样下不再走了，永远留在这儿来陪伴你们，所以你们不是孤儿。而这个词的原文用意它很有含义在里面，说圣灵的赐下是必于之人，而且是永远的留下来不再走了，这个和旧约有很大的区别。然后紧接着呢，他就讲，我讲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呢，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畏义是因为我父哪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畏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这一段话也是约翰福音里面非常经典的一段，说耶稣离开这个升天之前，他对门徒最后的教导，他说我走了，我要把圣灵赐给你们，陪伴你们，让你们不成为孤儿。但是圣灵不仅仅是陪伴你们，让你们不成为孤儿，他更重要的是让你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要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的工作它是有它的目的性，它的工作性是很强的，让自己责备自己。那为啥呢？畏罪。什么是罪呢？是因为不信就是罪。所以这地方讲得很清楚啊，不信就是罪。所以我不要认为说我做错什么事情才是罪，不信就是罪。那畏义，什么是义呢？义是父所要求的。所以我到父那里去，把你们的过犯带到父那里去，把父的公义换回来，这个就叫畏义。不是说我为你做什么其他的好事，是把你们的过犯带到父面前，把父的公义带到你们面前，这叫畏义。那畏审判什么意思？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谁是世界上的王？当时世界上的王有罗马帝国的王，有犹太宗教的王，但是呢耶稣定的时候上面写的是什么？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作为犹太人的王，他已经被这个世界所审判，而且他死里复活胜过了这个审判。所以他说为这个审判呢，你们要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之所以能反省，之所以能让自己经常处在一个谦卑谦和的状态，不是因为我们自作聪明，是因为圣灵的同在。圣灵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是新约里面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耶稣随后讲的第三句话也很有意思啊，说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啊。那这段经文里面，这个耶稣对门徒讲的第三句话就告诉他们说，圣灵来了不仅仅是陪伴你们，不仅仅是让你们自己责备自己，还要让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明白圣经，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水平高，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阅读能力，是因为神的灵在带领。我们会发现在历史当中有好多人，他神学院读得非常好，比如马克思，他神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但是他却因为没有圣灵的带领，他没办法从圣经中拿到真道，相反呢他写了《资本论》而不是其他的书卷。但是你会发现有著名的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加尔文，他在神的灵的引导下，他在这个马丁路德的改教当中，他可以把基督教信仰重新从圣灵当中归纳出来。这是谁的带领？神的圣灵的带领。那对我们今天的一般基督徒来说，我们阅读圣经应该祈求圣灵的带领。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热情，或者说凭着我们的知识智慧去阅读，而是凭着圣灵的带领去阅读。这是圣灵工作的另外一个，耶稣三句话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三个特征。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圣灵工作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的工作。 这个体现在使徒行传里。教会的历史就是圣灵的历史，是圣灵带领教会一步一步的发展。那你怎么知道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四次圣灵的降临，圣灵与这些人同在。这四次的降临呢，分别和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一章第八节
里面讲那句话是连到一起。
那这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里面谈到四个重要的地方，耶路撒冷就是当时的犹太教中心，第二个犹大全地就是耶路撒冷周围的犹大地，撒玛利亚是一个省，就是整个犹大地区北边的这个大省，一块比一块大，最后说直到地极。这四个地方就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的宣教旅程所经历过的，由小小的耶路撒冷到大一点的犹大地，到再大一点的撒玛利亚，一直到整个罗马帝国，就是地极。那所以说圣灵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四次圣灵降临呢，就在应验着这四个地方，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全地，传到撒玛利亚，传到地极。那我先看第一次使徒行传当中的圣灵第一个降临，是降临在耶路撒冷，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么这些人呢是什么人呢？是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处，忽然呢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加添了有三千人，但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白点和祷告。那这一段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圣灵的第一次降下，这也是我们今天被认为是教会的第一间教会的成立，基督教的第一间教会的成立，就是在这一天五旬节。那我们看到这次圣灵的降下的时候呢，它有一些特征，有声音，有大风，有像火焰一样的东西，而且赐给这些门徒们一些能力，讲什么呢？能讲各国的话。注意这个地方的原文意思不是说他一个人讲好多种语言，而是只是说这一个人讲一种语言，但是底下的人听的时候呢，听到不同的这个话，听到自己家乡的话。举个例子，就像我这现在给大家讲话，那我带着我浓厚的陕北口音，但是你们上海人听着我像讲上海话一样，你们广东人听着我像讲广东话一样，你们讲北京人听着我像讲北京腔一样，那天津人听着我像讲京腔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原文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一个人可以讲不同的种语言，是我讲同一种语言，但是呢，你听的人呢，可以以自己熟悉的语言来领受，这就叫第一次的圣灵降下。那这一次我们知道讲到的人是彼得，那这次领受的人呢有三千多人。注意下面的话，领受了这些圣灵的这些人呢，他们受洗，他们领受基督使徒的教训，他们开始交往，他们开始聚会，他们开始祷告，所以这一次呢就被称为是第一次的圣灵降下，是基督教教会的诞生。那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这一次发生在哪呢？就发生在耶路撒冷。那我们看第二次，第二次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里面，是发生在一些撒玛利亚人居住的区。那这个区域呢不是撒玛利亚省，是在犹大地方的撒玛利亚居住区。那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这一段记载呢，使徒行传里面第二次圣灵降下来，降在哪呢？降在这些撒玛利亚人手上。那这个里面有两层意思，一层含义 圣灵所降下来的这个地区扩大，由原来的耶路撒冷现在到了一个犹大地方，犹大地面积增大。第二个很重要的特征，第一次参会的人大多数是犹太人，而这一次降下的人是谁呢？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只有一半的犹太血统，那这群人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我们要读旧约才能知道。当以色列整个国家和这个犹大国亡国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领袖呢就被掳到外邦去了。那整个耶路撒冷怎么办呢？这些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他就把他们自己的领袖呢迁移到耶路撒冷来管理这个地方剩下的犹太人，而剩下的都是这些普通的犹太百姓，那些领袖和突出人物都被掳走了。于是这些人在那儿亡国了70多年，70多年怎么办呢？他就和这些外来人通婚，通婚以后就形成了血统上的不同的犹太人，他有犹太血统又有外邦血统，这些人呢就是撒玛利亚人的产生的来源。那随着这个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呢，回来以后这些犹太人说，我们有犹太血统，我们要参与犹太的重建。这时候你会发现省长所罗巴伯呢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原因是你们的血统不同，你们没有在犹太的家谱上面，所以不能参与这件事。于是这些人就开始捣蛋，干嘛呢？向当时的这个波斯马代帝国的这个君王写信，说这些人重建是目的不同。于是你就会发现重建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以致重建的速度很慢，建的圣殿很小。说这些人在重建当中呢，因为被拒绝参与重建，所以他们起到了一个负面作用。所以直到耶稣来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一直和犹太人是互不往来的。所以约翰福音里边记载，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谈到这件事情，引起犹太人非大的震撼，原因就是撒玛利亚人是血统不同的犹太人。所以你能看到圣灵第二次降下的时候就降在这些人身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而当时为此做见证的呢，就是大弟子彼得和约翰。那我们现在来看圣灵降生第三次，这一次呢发生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不是撒玛利亚人居住区，而是撒玛利亚省。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罗马帝国在这个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住宅地，它的总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一说撒玛利亚是由罗马帝国的省府。犹太这个耶路撒冷并不是这个罗马帝国的省府，是犹太宗教的省府。所以说撒玛利亚就指的撒玛利亚省，这是很大的范围。那在这个范围内发生了什么事呢？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手这个身上，那些受割礼与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非常稀奇，因听见他所说的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大家回去读一下这段故事，这段故事呢就是哥尼流一家如何信主，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里面。那这一次圣灵降临呢就更有意思了，他降临在一个大的地区撒玛利亚省，他降临在一帮人一个家里面，这个家里面是纯粹的外邦人，根本没有犹太血统。所以你能看到第一批降下的是犹太人，第二批是撒玛利亚人，一半犹太血统，这一次降下的呢根本没有犹太血统，全是外邦人。所以你就知道圣灵的工作是带领着教会一步一步的向外扩展，一步一步的在扩大他的人群，扩大的跟随者。所以这次呢降临呢是外邦人，是在撒玛利亚。那我们再往下看第四次降临，这次降临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9章里边。这时候呢保罗已经开始他的宣教，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历了上边的一带地区，就来到以弗所。所以这次降临的地方是啥？在以弗所。在那里呢遇见几个门徒，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 保罗就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行，告诉百姓当信拿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呢，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能说方言，能说预言，一共有12个人。那这段故事告诉我们说，圣灵真正降临的时间在地极外邦。以弗所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这块地方，是当时一世纪宣教的时候教会发展的外邦教会的一个巨大中心，除了这个安提阿以外就是以弗所。那这个教会在整个外邦教会发展当中作用巨大，你会发现这一次圣灵降临在这儿，也就是说神认可了保罗在外邦学教的全部功，他的功劳，福音要传给外邦，教会要从外邦兴起。所以你能看到使徒行传的那一句话，你们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要在犹大学地，要在撒玛利亚，要在地极去宣教，去做我的见证。那这四次呢福音圣灵的降临，可以说是新约教会发展历史当中至关重要的圣灵工作的见证。那我们把新约里面圣灵工作的特点总结一下，相对于旧约，新约当中是以圣灵这样一个身份出现的，他降临在众多的人身上，不管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还是纯粹的外邦，什么样的人群都有，不仅仅局限于他的选民。第二个，圣灵降临的目的，这一次可不是为了建圣殿，不是为了建圣物，而是为了建立教会。从彼得的第一次讲道到保罗的三次宣教，都是圣灵带领他们建立教会的历史，是建立教会的见证。那我们今天的教会也不例外，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建立在圣灵带领的基础上。第三个，圣灵的降临是永恒的，是永远的存在。我们要注意这个啊，旧约当中圣灵神的灵可以多次降下来，可以短暂降下来，在新约当中圣灵一次降下来就永远的在那不走了，这个概念我们要有，圣灵是永远在那不再走了。那圣灵降下来的目的新约里面非常清楚，是主同在的见证。你凭什么说我们信主了，我们是基督徒呢？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这是你的信仰的见证，是主与你同在的证据。第二个，是教会建立的根据。今天的所有的教会如果没有神的灵，就是一个简单的聚会所，如果有神的灵，它就是神的教会，所以这一点至关重要，圣灵带领着教会的成立和发展。还有一点我们刚才说，圣灵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教导，都应该以圣灵为根基，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还有一点，圣灵是让我们知罪，自己责备自己。这一点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做得不太好，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圣灵带领我，让我来责备你，这也是我们经常做的，但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圣灵带领我，让我自己责备自己，不是去责备别人。那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反省好好学的啊。那新约和旧约里面圣灵怎么样工作，我们大概有一个简单的概述，先说有个概念啊。然后我们要看两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会遇到的一些特殊的争议性的问题。第一个，圣灵的恩赐。我们在谈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首先想到的就是祷告、说方言、行异能、医治疾病，我们都把这些当作圣灵的恩赐，是不是？是。那么究竟圣灵的恩赐的焦点中心在哪呢？我们要读一段经文，使徒保罗把这圣灵的恩赐呢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里面，我给大家读一遍这段经文，里面详细记载了圣灵恩赐的全部内容，说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注意下面的话啊，圣灵写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人蒙着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机意分给个人的。那这段话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圣灵的恩赐呢？我如果把它总结一下，归一下类的话，分这么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启示性的恩赐，比如说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分辨诸灵的能力。第二类呢，是关于能力方面的，比如说有特殊的信心，有医治疾病，有施行异能。那第三类呢，是有说话的恩赐，比如说有说方言的，有翻方言的，还有说预言的。所以你看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基本上把圣灵的恩赐都给大家列在这儿。那我再读两节经文，我给大家说说圣灵恩赐里面的重点。31节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这最妙的道赐给你们。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啊？你前面讲的那些都不是圣灵恩赐里边最重要的，那更重要更大的是什么？如今常从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你读到这儿的时候，格林多前书的12章、13章，你就知道他不是在讲爱的真谛。我们经常把这唱作爱的真谛，格林多前书的12章、13章并不是在讲爱的真谛，他在讲属灵的恩赐。那我们给大家讲两个重点。第一，圣灵的恩赐目的不是让你得着刚才这些东西，是让叫人得益处。我们非常注意这句话，第七节，圣灵的恩赐无论你拥有哪一种恩赐，目的是叫人得益处，不是彰显某种能力。第二，圣灵的恩赐当中最重要的，你刚才说的那些都会过去的，随着人的过去，随着时代的过去，你这些智慧的言语，这些异能、医病啊、赶鬼啊、方言啊，都会过去。但有一样东西不会过去，这个是最大的属灵恩赐，什么呢？信、望、爱。大家读懂格林多前书的12、13章吗？最大的属灵恩赐就是要有信心、有盼望、要仁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格林多前书13章在讲什么？在讲最大的属灵恩赐就是爱人如己，爱神爱人。那我们现在回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再读一下格林多前书的12、13章，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在告诉我们，圣灵的恩赐你平时所注重的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两条，叫人得益处，第二个把长存的留下来，那些能过去的不要太在意，长存的就是信、望、爱，最大的是爱。那这是圣灵的恩赐。那我们讲到这儿，我们就必须要讲另外一件事，灵恩运动。圣灵的恩赐我们必须肯定这是神的工作，但是灵恩运动我们要非常谨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灵恩运动是怎么回事，大家了解一下啊。灵恩运动是基督教历史当中出现的一种灵恩复兴运动，早期呢主要表现在属灵的恩赐、方言和异能。你会看到大家的焦点集中在哪？焦点集中在这些能够过去的这些恩赐上面，没有集中在那些可以长存的恩赐上面。那么这个运动呢，起源于20世纪1722年的时候，起源于土耳其，因为那个时候土耳其的教会是整个外邦教会的核心了。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叫孟塔努，这个人呢说他被圣灵充满，与圣灵感动，表现出了这个特殊的一些行为举止，比如说抽搐、倒地、入迷、说方言、用这个舌音，能医治赶鬼，这些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灵恩带领，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人开始产生的。那这个人对当时的教会呢产生了影响力将近200多年，直到381年，也就200年以后，君士坦丁会议呢就正式对这件事情做出了一个决定，说这属于
分裂教会的异端。那从此以后呢，就禁止教会呢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于是呢，一个世纪的时间呢，就平静下来了，这件事情就在教会当中慢慢平静下来。直到二十世纪，你会发现这中间隔了很长时间。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呢，美国呢就兴起了圣洁运动和五旬节运动。所谓五旬节运动，就是圣灵降临的运动。那这个运动干嘛呢？就是大家要注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把圣灵的恩赐彰显出来，要过圣洁的生活，像五旬节那样。这个有错吗？没错，是很好的一种提倡。那后来呢，你会发现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十年的时间，这个运动呢就迅速的扩展到了美国的圣公教会，扩展到美国的信义宗长老会，一直到1967年的时候进入了整个天主教会，当时被称为神恩复兴运动。那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当时北美整个教会里面人们的巨大的反响。但是这个反响呢，并没有把它定性成异端，只是说大家要敬而远之，不要去轻易碰触它。到了21世纪，你会发现它除了这些根红苗正的这些教会以外呢，后来就出现了改革的这个无宗派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福音派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迅速的兴起了灵恩运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灵恩派教会。所以灵恩派教会呢，是由灵恩运动延续到21世纪以后产生的。那我们今天可以看我们的周围有不少的灵恩派教会，这个教会里面他们主要提倡的就是属灵恩赐。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我简单的讲两句话。我希望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啊，我们要非常肯定圣灵的工作，这一点是圣经的教导，是圣经明确讲的，圣灵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圣灵的恩赐必须肯定。第二句话，我想我们客观一点，我们要倍加小心灵恩运动。我们不能把灵恩派一棒子打死，说所有的灵恩派都是异端，都是邪教，都是不是弟兄。我想我们不能这么去讲，灵恩派里面有好多的弟兄姐妹非常敬虔，他们无论是研经还是在恩赐非常敬虔，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是弟兄不是姐妹，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他们所倡导的。那么怎么去判断呢？我用两句话。第一句话，灵恩运动不管他是灵恩派干什么的，利而不害是我们判断的第一个标准。如果这个灵恩派里面所做的东西给大家带来的不是让人得益处，而是带来教会的分裂，给弟兄姐妹带来伤害，那么他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利而不害是我们判断的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为而不尊。灵恩派弟兄里面所做的东西也可能有神的作为，但是如果因为这个作为引起了弟兄姐妹的尊制，引起了教会的尊制，引起各种的这个尊制的话，那我们要非常慎重非常小心。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圣灵赐给我一种能力恩赐，让我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教主日学，但圣灵并没有赐我另一种恩赐，让我去做一个这个关怀的人，我可能这个方面我做不了。那么你就不能说，你看你刘老师你不会关怀别人，所以你没有圣灵的工作，如果这样呢就过分了。所以我们建议说，不能用圣灵的恩赐的有或者没有来判断一个人的信仰是有还是没有，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看看标准，我想给大家提供两句话，利而不害，为而不尊。如果不符合这个圣经教导的利益，那我们就需要倍加的小心。如果符合这个利益，那他是圣灵的恩赐，我们应该去接纳，他们是弟兄是姐妹。我想我的大概的思路就是这个样子。那我把今天的信息放在一起来看一下啊。圣灵，我记住这么几个核心内容。圣灵就是神的灵，是父和子所差遣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的，永永远远的不走了，是神与我们基督徒同在的凭证，也是我们将来入天国的凭证，也是我们生命气息的来源。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那么圣灵赐下来的目的呢，非常清楚，是为了建立和发展教会。 是为了明白神至圣的真理，是为了让我们知罪而自己责备自己，是为了让我们有各种属灵的恩赐来见证神的荣耀，是为了所有的人得益处，而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是为了让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记住两句话，无论我们在教会当中说怎么样去评价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标准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这才是我们真正去理解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圣灵恩赐，发挥好你的恩赐就好了，不要用你的恩赐去和别人的恩赐去比较，说我的恩赐比你好，你的恩赐不如我，那这样就会带来纷争而不是受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来是叫人得益处。好，今天的课程内容很多，我们大概给大家小结这么短短的几个部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我相信你们在学